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约书亚记第七章。约书亚记第七章，在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见啊，神让这个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的百姓啊，在耶利哥城的地方让他们得胜。我们也可以知道，在耶利哥城啊，不是以色列的百姓出去征战，乃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帮他们征战得胜了，然后啊，他们在那个地方啊来赞美神。我们再看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以色列人在当灭之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然后他讲了这句话以后，他画了一个大圆圈，其实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这一句话其实应该在第六章的后半段，但是他切在第七章没有关系。我想第七章告诉我们啊，有两个事情，因为他们当时他们在耶利哥城得胜了以后，他们太骄傲了，他们在哀城的事情上面啊，他们有两个事情失败。第一个事情失败就是说，在第六章的时候啊，这个约书亚特别吩咐说啊，你们在攻了耶利哥城以后，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之物，在第六章啊第十八节那个地方。但是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又特别偏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他叫亚干，他就取了当灭之物，所以他犯了一个什么偷窃的罪，好不好？那这个人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犯了偷窃的罪，他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名字叫亚干。亚干，但是圣经上面不只叫他叫亚干，圣经上面连什么，连他的爸爸，连他的祖父名字全部给他列出来，可见哎，真的是很丢脸啊。所以亚干这个人哈，他犯了罪，他取了当灭之物，所以这是第一个啊，他们犯错的地方，就是亚干取了当灭之物。然后第二个犯错的地方是什么？我们可以从第二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看第七章第二节。第七章第二节他说，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埃城去，他说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啊窥探他们。然后他们就上去窥探埃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都不用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够攻取埃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去那里，竟在埃城的面前逃跑了。埃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的地方这个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约书亚因为他在这个啊耶利哥城的时候他得胜了啊，神让他得胜了啊，他们只是在那边呼喊。但是他第三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在耶利哥城得胜的约书亚，他这时候他过于自信啊，他缺乏自己反省的能力，所以他就这个派了几个人啊，派了几个探子上去看，派了几个探子上去看，他说啊，看的那个地，那几个探子回来跟他讲说，哎，说实在哈，我们不用，上一次我们绕耶利哥城哈，至少150万到200万个人绕个耶利哥城，这一次哈，我们只要2000-3000人，我们就可以去把他们埃城给他拿下来，因为那里的人少。其实那个地方的人到底多少啊？在这个约书亚记第八章的第25节，因为下个礼拜我们讲到约书亚记第八章，他说这个25节，他说当日杀毕的连男带女共有12000人，可见这个埃城那个地方有12000人。但是约书亚这时候他自己太过于自信，他没有反省，所以他就准备用2000-3000个人上去攻打埃城，结果啊，有36个人被杀了，其他的人全部逃走了啊。我们如果从以色列人历史上面看来，以色列人历史在整个进攻迦南的城的时候，他们总共啊有7年的时间去攻打这个迦南人，他们在7年的时间没有损失一兵一卒， 唯一死伤的人就是这三十六个人，啊，可见这三十六个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三十六个人，啊，你看七年当中，以色列的军队只有三十六个人死亡，好不好？以色列人军队只有三十六个人死亡，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那为什么以前神让这个耶利哥城让他们得胜，这一次却让他们失败？所以我想，除了这个约书亚，我们写在这里哈，约书亚他这个什么自信心太大 ，OK 啊，之外还有前面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亚干犯罪。所以今天我们讲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影响着所有以色列人；另外一个题目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当一个做领袖的人自信心太强，啊，他就失败了。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两件事情，约书亚是一个做领袖的，他太自信了，然后亚干是一个会众当中的一个，但是因为他犯了罪，让整个以色列的百姓通通失败了。我们有时候很难去觉得说，为什么一个人犯罪，所有以色列的百姓通通失败了呢？我们从刚才第一节圣经上面所看，啊，他说以色列人在当灭之物上面犯了罪，然后因为我们就跳过去，然后耶和华怎么讲？他说耶和华的怒气就像什么？以色列人发作。所以当一个人犯罪，神像什么？神像团体发作发怒， OK， 当一个人犯罪，神像整个团体发怒，好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罪在团体中，啊，有很大的什么，很大的破坏力。当一个团体中间有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啊，对这个罪对整个团体都会很大的破坏力，啊，那你会觉得说，那神到底他犯了什么罪？啊，我们跳过这个经文，我们来看到，啊，这个，这个第二十一节，他说我在所夺的财物中，我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200色克勒的银子，一条金子重50色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便拿去了，现金藏在帐篷内的地里面，银子放在衣服底下。好，你可能会说，他只不过是拿一件什么，拿一件衣服，还要拿什么，拿几块什么金子，啊，为什么犯了这样子的错误，神就惩罚他呢？啊，我们知道这在第七章最后的时候，神把他的这个，不管是这个啊亚干，还有亚干他的什么牛啦、牲畜啦，他的家人全部都烧死了啊。所以你会觉得说有这么严重吗？其实如果你注意看圣经的话，这就是神在整本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当每次神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新的规则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犯了那个规则，第一个犯的那个人被处罚特别的严重，第一个犯了那被处罚的特别严重。我们可以从什么，亚当夏娃，你会觉得说什么，他偷吃了什么？他只不过偷吃了神跟他讲说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要吃，你会觉得说吃一个果子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好，那你记不记得那个亚伦的儿子，他跟他说不能献燔火，就他去献燔火，他也一个存着一个敬畏的心，但是他献的不是神叫他做的，也是一个燔火，然后他就死亡。然后你看亚干，他只不过是拿一件衣服而已哈，衣服也值不了多少钱，对不对？就好像说你到了百货公司，你一看，哎，顺手牵羊了，一件衣服，难道就要被治死吗？那你要看这个啊，新约的时候，对不对？新约的教授啊，新约的教会的时候，一开始是什么？那个谁犯错？亚拿尼亚跟他的太太两个人，他们说把一块地卖了，要把钱捐给什么教会？结果什么？结果没有做这件事情，吞掉了，对不对？结果他欺哄了圣灵，结果就被治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第一个犯了神所这个第一个人啊，犯了神所规定的东西，他就必须要什么？一个很严重的处罚。我之所以会讲这个哈，这是告诉你说，其实今天哈，你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有没有犯过偷拿人家的衣服，类似这样子啊？我们有没有像好像是看起来不是很大的罪，但是今天神有没有把你治死？ 神没有致死。那你说那第一个为什么要致死呢？为什么今天从此以后的这些人却没有被致死呢？如果说从此以后这些人神要惩罚的话，我看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坐在这个地方，每一个人都会被致死了，对不对？但是神在第一个，其实中国人讲说什么杀一儆猴啊，因为如果这个罪没有处理的话，整个以色列的百姓的什么团体里面都会什么散播这些罪，就是说这些窃盗的罪。所以一样的道理，你说亚当夏娃他吃了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为什么被赶出伊甸园？因为如果神不这么做的话，哈，那其他的人就跟着下去了，对不对？哈，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第一个犯罪的，在神所规定的事情是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好不好？好，那我们接下来看，那约书亚呢？约书亚他过于自信，啊，约书亚过于自信，所以他就说我们上去攻打吧，啊，他只有3000人上去，结果什么讲？他36个人被杀。当36个人被杀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什么？在第六节的地方啊，第五节的最后面，他说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照理说，神是应许他叫什么？在迦南美地，他们已经进入迦南美地，但是他们的这个啊行为却还是一样犯错。照理说他们应该是得胜的人生，对不对？就好像今天你我们都是一个信主的，我们神应许我们进入迦南美地，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会犯这两个东西，自信太强，以为你从此就过着这个迦南美地的生活，但是神还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是会犯罪。所以亚干的事情在这个地方向我们提醒。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啊亚干的事情，他第7章第3节他说他过于自信，然后他缺乏自省的能力，缺乏反省的能力。然后这时候约书亚就开始，他说什么？他撕裂衣服，然后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意思就告诉我们说在神的面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所以当他失败的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啊，他来到神那边俯伏在神的晚上，这个俯伏在地，在神的面前直到晚上，看起来好像是他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对不对？但是我们来看看说他怎么个祷告法。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和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他说我们不如在约旦河的那边倒好。主啊，他说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他说迦南人和这一块地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去，那时你的大名要怎么办呢？你看看他这样子的祷告，你觉得喜欢吗？啊，这样子的祷告好像什么似曾相识，对不对？如果有机会的话啊，你把它写下来，你回去的时候看民数记第14章啊，第14章1、2、3、4那个地方一样，那些老百姓当他在发怨言的时候，他们向摩西祷告还不是一样？他说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出什么埃及地，我们在埃及地不是很好吗？点点点，同样的东西在这个地方，他是告诉我们什么？当一个人软弱的时候，他开始会抱怨；当一个人失败的时候，他开始抱怨。可见我想请问你，上个礼拜我们所看的第6章，约书亚是什么？信心满满的战士，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他很有自信，所以他派一个人上去看，就当他36个人被杀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他什么？他的信心怎么样？还有没有了？他信心没有了。我们可以看到他祷告的方式，他居然用这样子跟神来祷告，可见他的信心没有了。啊，那36个人被杀，哈，来自于因为领袖有太大的自信心了，不依靠神，加上他们的老百姓犯罪，啊，所以今天其实也是跟我们一个教会讲话 ，OK， 也是在跟我们一个教会讲话。做一个教会的牧者的，如果觉得自己很有信心，自信心很强的时候，再加上你的团队里面有一个人犯了罪，或者是你牧者自己犯了罪，或者是神所不喜悦的罪， OK，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时候并不是因为 只有一个人犯罪，乃是因为一个人犯罪而全体要受到遭殃，对不对？所以啊，跟大家提一下，就好像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不是说什么我们都是什么同一个肢体，对不对？当一个肢体受害的时候，同每一个全体就要什么受害；当一个肢体得着荣耀的时候，全体都要得着荣耀。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在教会里面，如果看到有罪的时候，其实有时候牧师要去指责，但是你要知道，当罪发生的时候，如果没有给他指责的话，这些事情会危害整个教会，就好像整个这个全身都会，当一个肢体他受犯罪的时候，整个肢体就要犯罪；当一个肢体软弱的时候，整个肢体都要软弱。所以当一个肢体受害的时候，大家都受害；当一个肢体得着荣耀的时候，大家通通得到荣耀，得着荣耀。OK，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约书亚这时候他祷告啊，他非常非常的软弱。OK， 在那个地方非常软弱的祷告啊，那我们来看看他这么祷告完了以后，神跟他怎么说话。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神有没有跟他讲说：“哇，约书亚，你好棒啊！你在最困难的时候，你知道来到我的面前祷告。”神有没有这么跟他说？神说什么？你起来吧，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意思是告诉，好像有点意思告诉说，约书亚，你好像失败了以后来到我的面前祷告，好像这时候不是开祷告会的时刻了，啊，这时候不是要你祷告的时刻了。啊，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样子。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跟你分享呢？因为什么？因为接下来他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吩咐他们的，取了当灭之物。所以神还是一样说，你祷告了半天哈，你还埋怨我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神告诉他说什么？你要先什么？你要先面对这个罪啊。所以有时候哈，我们教会或者是团体发生事情，我们一直祷告神啊，你的圣手在哪里怎么样，其实神说什么？你回去了，你自己什么，自己做个了断吧。啊，神会有时候告诉我们说，你先自己做个了断，你跟我祷告这么久哈，但是什么，你那个偷拿的东西还没有拿出来嘛，对不对？神叫他说，你起来，你为何在我面前俯伏在地呢？好像意思跟他讲说，你先不要跟我祷告，你先回去做个自我了断。什么叫做自我了断呢？就是你看他写以色列犯罪，有没有看到他有没有写亚干犯罪？跟我们刚才所说第一章第二节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的怒气，讲错了，第七章第一节他说耶和华的怒气就像什么，就像以色列人发作。你要把以色列人圈起来，亚干犯错，耶和华不是向亚干发怒，耶和华向什么？以色列人发怒。然后这个地方他说谁犯了罪呢？不是亚干犯了罪，在第十一节他说什么？以色列人犯了罪。所以如果在你的教会当中，当有一个人犯罪的话，你说神啊，为什么连我也遭殃了？因为神什么？神是对着整个教会的人发怒，神是对着什么告诉你说，你整个教会都什么都犯了罪。因为你做这个领袖的啊，这个约书亚啊，你不用在我面前这样子祷告啊，你起来，你为何俯伏在地？他说，你所带领的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之物。所以当灭之物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跳到二十一节去看了，是就是拿了那件衣服，还有拿了几个这个银两，对不对？所以他又接下来他说什么？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物放在自己的家里面。所以神已经告诉他了，神已经告诉他了，这些什么当灭之物在哪里啊？在家里面。但是这个时候约书亚知不知道？约书亚不知道啊，因为亚干去偷拿的时候哈，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了嘛，对不对？那十二节他说，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的面前站立不住，好不好？因为以色列人犯了罪，你把他圈起来，因为以色列人犯了罪，所以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什么站立不住。 OK， 是一开始是什么亚干犯罪，对不对？然后变成什么以色列人犯罪，然后变成以色列人站立不住。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了，教会一个人犯罪， 整个教会都犯罪，对不对？然后整个教会都什么站立不住。所以有时候我们教会哈，常常说哦，我们要什么属灵的征战啊，我们要攻打仇敌啊，但是没有看看自己里面什么教会有人犯了罪，因为有人犯了罪使整个以色列人站立不住。他说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了，这是耶和华跟神，耶和华神跟约书亚所说的。不过我虽然刚才这么讲，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哈，这个啊约书亚哈至少还有一个好处了，他还会知道什么到神的面前来。虽然祷告的言语哈不见得神所喜悦，但是神这个时候告诉他说，重点不在你怎么祷告，重点是你自己要回去找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是因为成了被咒诅的，因为你犯了罪就成了被咒诅的。所以他很神很重要的跟他说什么，你若不把当灭之物从你的中间除掉啊，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所以他说什么站立不住，再来是什么不神不与同在了，对不对？神不跟你同在了。所以你看有没有很重要的，自己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然后神不与你同在了。所以当一个教会开始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在仇敌面前我们站立不住，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神不会与我们同在。他说你们若不把当灭之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再不再与你们同在。所以唯一能够与神同在是怎么样，就把当灭之物从中间除掉。所以他说第十三节说，你起来叫百姓哈自洁，所以你要把那个圈起来自洁。他说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讲了两次哈，我们刚才前面讲了站立不住，必神不与你同在，现在再讲一次。所以我想请问大家，约书亚祷告了半天啊，神跟他讲说，你为什么这样祷告呢？你为什么匍匐在我那面前呢？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所以重点在什么？重点不在于他怎么的祷告，对不对？重点在什么？他叫他回去什么自洁。有没有看到？所以有时候我们人哈，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哦，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但是神常常会告诉我们说，你先回去自洁吧，你先回去自洁吧。神告诉以色列百姓，他说你们要自洁，重点不在祷告，你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是很好，但是你要回去自洁，你要预备明天。好，所以这个地方跟我们讲说，如此耶和华神就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能够自洁，我们在仇敌的面前就能够什么站立得住。那我想请问你哈，那如果你是约书亚，那你这时候你怎么办？神告诉你说要自洁，告诉你说你的百姓也要自洁，全部都要自洁，否则的话你站立不住。然后神也告诉你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取了当灭之物，那你知道在哪里吗？你知道那个当灭之物在哪里吗？你也不知道在哪里。那我们来看看神跟他怎么说。他说第十四节，他说到了早晨，他不说你们要自洁吗？预备明天，对不对？到了早晨，你们要按支派什么进前来，你把那进前来给他画起来。他说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派什么，哎，再来进前来。他耶和华所取的，你把那个取也给他圈起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是什么，哎，再一次进前来。然后耶和华所取的家是又一个取，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什么，哎，又来一个进前来。然后第15节，他说被取的人，哎，又一个取，有当灭之物要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为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什么叫做违背了约耶和华的约？意思就是在第6章18节，耶和华跟他讲说什么，你们进去了以后，你们不能取那里面的当灭之物，好，你们不能取那里面的当灭之物。所以因为你们 毁了耶和华的约。好，那我们来看看，那约书亚怎么知道到底是谁拿的呢？所以从刚才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我叫你圈起来的哈，近前来，然后呢取， OK， 有三个字，然后一个取。你看从第约书亚记啊，你注意看哈，从第十四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九节，到第十八节，好吧，到第十八节，他通通一个 pattern。 他说什么？他说近前来然后取，然后近前来然后取，然后近前来然后取。好，那我们慢慢的看，然后第十六节开始，我们刚刚从第十四节读，对不对？十四节读到第十五节是耶和华神告诉约书亚要怎么做，然后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是这个约书亚照着做。好，那你看也是什么，他说于是十六节，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什么来，看着这里近前来，有没有看到近前来？然后呢取出来的是什么？犹大。那你把犹大，你就知道犹大了，对不对？然后使犹大支派近前来，然后呢取出来是谁？谢拉，对不对？然后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是一个一个什么近前来，取出来的是谁？撒底，对不对？然后第八十八节，使撒底的家是按着人丁一个一个近前来，取出来的是谁？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儿子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哎，所以你看看哈，神有没有非常非常很厉害哈，在这个时候告诉你说什么？他总共十二支派，对不对？对不对？他十二支派叫那个领袖近前来，然后十二个支派，对不对？取谁？取犹大。然后犹大再近前来取哪一个家室，不，取哪一个宗族，对不对？再来呢，再近，本来是什么支派，有没有看到？然后再取宗族，然后取什么家室，然后呢第四个取什么，然后就取到这个祖父的爸爸的他的儿子叫做什么雅干。这个时候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哈，当一个人哈你犯罪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唯一的办法要什么？每一个人什么到神的面前来，你近前来，然后神要来知道说到底要让你知道是不是你，然后神从什么，从最大的十二个支派，他先十二个支派什么 narrow down 到一个什么犹大支派，然后在犹大支派再往里面缩小到哪里，到一个宗族，然后在一个宗族里面再往里面缩小到一个什么家室，然后在里面缩小到一个雅干的地方。这时候嘿，终于抓到雅干，他说雅干就是你了啊。所以雅干你看还是一样，他不是只有写雅干，这真是很丢脸，他把他的祖父啊曾孙啊这个曾祖父还有这个祖父儿子全部写下来了，怎么讲，世代啊，世代的什么啊，这个啊这个祖先的名字通通被记下来了。然后第十九节，约书亚对雅干说，我儿啊，这时候你要把那个我儿啊很重要的把它圈起来，因为这时候哈，你看我们刚才讲说哈，约书亚是一个 leader， 他自信心太强了，所以他犯罪了。然后在团队的当中有一个叫做雅干，说实在约书亚不知道是谁，但是等到抓到雅干的时候，约书亚这时候对雅干说什么？我儿啊，他把他当成他自己的儿子看待，他把他当自己的儿子看待，他说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他说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他没有跟他讲说告诉神，他说告诉我，因为约书亚是一个 leader， 但是他在这个之前已经告诉他说什么，将荣耀归给以色列的神，因为那些当灭之物要灭掉，这中间还有什么？你看他说金子银子和铜铁，对不对？要归耶和华为圣。我是在读这个第六章第十八节那个地方， 金子银子要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你应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战胜的时候，你不能窃取神的荣耀，你要把那个荣耀归给耶和华，你要在耶和华的面前认罪。所以认罪是向谁认罪？向神认罪。荣耀是归给谁？归给耶和华。但是把实情要告诉谁？为什么把实情要告诉约书亚？除了他是领袖，因为约书他说当灭之物要把他什么？要把他烧掉。所以这时候他说你要把实情告诉我，说那个东西你到底拿去哪里了？ OK， 你那个东西你不讲哦，我认罪了，我不能告诉你。他向神认罪，把荣耀归给神。但是当他有这个藏的东西藏在哪个地方，他要把他所做的事情告诉约书亚，不能向他隐瞒。所以这时候亚干就在约书亚的面前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情如此如此。接下来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就接下来就是我们，他拿了什么？他拿了衣服，对不对？我再写一遍，衣服还有什么？金子银子，对不对？衣服还有金还有银。 OK， 好，弟兄姐妹，那你知道他这个家伙很厉害哈，他拿了东西哈，他说在第二十二节，他讲出来了以后，他说藏在哪里？藏在帐篷内的地里面，银子放在衣服底下。所以他把衣服藏在地里面，然后银子放在衣服底下，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什么？那些物件呐、啊，那衣服放在那银子放在衣服底下，然后把衣服埋在地里面，意思是说全部都什么？全部都埋在地里面的嘛，藏起来了。约书亚就二十二节，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那个地方去，那见衣服什么？哎，果然藏在，哇，那个四个字啊，果然藏在，好显眼呐、啊，啊、哦，一看就知道，这个马上 catch 你的 eye， 马上抓住你的眼睛。他说果然藏在他的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他说放在耶和华的面前。他拿了以后，他们放在耶和华的面前，因为神跟他说什么？这是要归耶和华为圣的，这是要归耶和华的为圣的。然后二十四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每次要写讲到亚干了、哦、把他的祖宗八代全部倒出来了，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还有那件衣服，哦、你看哈、哦，你看哈、哦，他把他的银子，他偷拿什么？银子、金子还有衣服，对不对？他说什么？另外一个病，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病？他说病亚干的什么儿女啊，还有什么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什么？以色列用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他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下面有几个小字啊，你把它看一下。他说焚烧所有的，他说意思是什么？他所有的原文做什么？他们。什么叫做他们？指给我看。什么叫做他们？儿女，还有呢？牛羊驴帐篷，他所有的。哇，你看啊、哦，弟兄姐妹，你看啊、哦，他一个人的犯罪连累什么？你看看啊、哦，这有两个连累在那个地方。他一个人犯罪连累什么？连累以色列的众团体，对不对？好像中国人讲说什么一颗老鼠屎、啊、坏了一锅饭呐、啊。然后当神要惩罚犯罪的那个人的时候哈、啊，神不是只有惩罚亚干呐、啊，神也要惩罚什么？因为讲连累嘛，你既然连累别人嘛，那连他的什么，他的儿女，还有什么？哇，做他儿女真倒霉啊！做他儿女真倒霉啊！如果你是牛羊的话哈，你也不要做他家的牛羊啊，因为啊，全部一起什么烧死，全部一起烧死。你也不要做他家的什么，如果你是帐篷的话，你也不要做他的帐篷。对不对？也把它烧光了，牛羊驴全部烧掉了。弟兄姐妹，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哈，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所影响的他的什么，他的家人呐、啊，是这么的严重。OK， 他影响他全家人是这么的严重。他除了用石头把他打死之外，还用石头把他堆在他的上面，所以他的上面亚干的上面有一大堆石头了哈。他亚干 原文叫做 Achan 呐 ，A C H A N 呐 ，OK， 他把他石头背上去以后，他的名字改成什么 ？A C H A R， 啊，所以我们中文叫做雅干是 Achan 的哈，雅各谷就是 Achar，OK，、okay? 只有差一个字而已啊 ，A C H A N 跟 A C H A R， 因为他最后把石头堆在他上面，所以那个地方从此叫做什么？雅各谷啊。啊，我们中文翻作雅各谷。他说，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为那个地方名叫什么雅各谷，直到今日。他雅各的意思就是什么连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连累，因为他一个人的犯罪连累整个团体。所以今天，在你的生活的当中，在你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要去教会找说，哦，我今天就是来教会找看看哪一个人是亚干，啊，你要不要到教会里面去找哪一个人是亚干？所以我们要先看看说自己是不是亚干，因为如果你是亚干的话，你在一个教会里面犯罪了，你会影响你整个团队，你甚至于会影响你整个家、你的儿女，因为这是连累，这是连累。所以雅各的意，他本来叫做亚干，后来叫做连累。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今天我们犯罪的地方，哈，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因为从雅干到雅各，其实哈，雅各谷哈，其实就是，哈，从你一个人犯罪，一直到连累所有的人，这个是一个连坐法，这是一个连坐法，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哈，当时以色列人失败就是这个原因。那我们今天讲说，那牧师你也讨论这个东西干嘛呢？我们看约书亚第七章到底跟你讲什么，跟我讲什么，到底跟我们基督徒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基督徒今天哈，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照理说神，我们应该是什么，神允许我们，应许我们进入迦南美地，但是为什么我还失败呢？为什么你还失败呢？为什么神允许我们失败呢？我们不是在迦南美地，照理说应该每一个人像耶利哥城这样子得胜，为什么你今天失败？为什么我今天失败？乃是因为什么？我们有什么啊？我们一起，今天很重要的事情，乃是因为亚干取了什么当灭之物。人的失败进去迦南美地，人没有办法享受那得胜的迦南美地，人会失败，乃是因为什么？有当灭之物。那你今天你的当灭之物在哪里呢？我想请问你，亚干的当灭之物，他拿了当灭之物，他放在哪里？有没有人看得到？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迦南美地得胜，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取了当灭之物，但是有谁看到我的当灭之物呢？没有人知道啊，因为什么？我把它埋藏起来了。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其实人失败是因为人有当灭之物，然后人有当灭之物，别人看不出来，乃是因为人把他的罪，哈，埋藏在他的帐篷里面。我再讲一遍。就好像你把你的罪，把你所取的当灭之物，你没有藏在别的地方。你看看亚当有没有藏在别的地方？很重要一个信息哈，亚当不是说拿了以后，不，亚干呐哈，我一直说亚当，对不起，亚干拿的那个当灭之物哈，他没有说藏在别人的帐篷里面，他藏在亚干他自己的帐篷里面。今天呢，你跟我，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失败，其实神不要我们失败，但是神为什么允许我们失败，乃是因为我们取了当灭之物，然后我们藏在，弟兄姐妹听清楚啊，藏在自己的帐篷的地底下，然后没有人看得出来，没有人看得出来。什么时候会看到呢？当人怎么讲，一起来看黑板上那个地方哈，近前来写了几次，至少我看1、2、3、4、5、6、7、8写了八次进前来，进前来取。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会把我们什么？圣灵会把我们取出来。OK， 我再讲一遍， 近前来，这一个 pattern 你要把它，圣经上的话语它告诉我说，你近前来然后取。只要人愿意近前来到神的面前啊，圣灵就会从你的帐篷的地里面把你什么，把你那个罪取出来。所以我们常常祷告说，圣灵啊，求你光照我，让我看见什么，我在我罪里面最黑暗的地方。所以圣灵会帮你取出来，但是神要帮你取出来之前，你必须要什么，要近前来。所以在第七章啊，从这个第14节到第18节，近前来然后取，近前来取，讲了什么，讲了8次。我为什么会把近前来取帮你提出来，因为在圣经上面重复出现的字非常非常的重要，否则的话亚干取当灭之物，我告诉你哈，没有人知道，连约书亚都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你看，有200万个以色列人，神居然能够抓到亚干，而且能够叫他讲出来说在你的地里面，可见这都是什么，圣灵的感动。所以都是什么，近前来取。所以当一个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没办法近前来的时候，圣灵没有办法取到你里面帐篷里面当灭之物，好不好？所以我再讲一遍，人的失败 OK，有当灭之物埋藏在自己的帐篷的底下的那个当灭之物，唯有近前来，然后圣灵要把你取出来。因为说实在，亚干哈，连他自己的父亲，他父亲叫什么名字啊？他父亲叫什么名字？我想我们不在乎他父亲叫什么名字，叫做这个加米的儿子，对不对？啊，我在看第七章第一节，还有他的撒底的孙子，所以他的祖父叫撒底，然后他的曾祖父叫谢拉。我告诉你，他的曾祖父、他的祖父、他的爸爸，没有一个人知道亚干犯了罪。OK， 这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犯罪。但是当神把他心里面的话把它显现出来的时候，约书亚跟他说什么，我儿啊。所以你看，从那个时候约书亚把他当成是什么，自己他当成他的父亲，他说我儿啊，你来告诉我吧，因为连你自己的父亲都不知道。因为这个当灭之物啊，是在什么，是在他的地里面的。好，然后最后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哈，这个更重要的一个信息哈，我们翻到第七章第一节哈，我们来看到第七章第一节啊，我们什么叫做哀城啊？这件事情哈，他们是在哀城的地方失败哈。你看哈，他说啊，第二节，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什么伯特利啊，东边靠近埃城的地方，靠近什么亚伯啊、什么伯雅文的埃城在这里。OK， 好，这次比较没水哈，伯特利在这里，这边是埃城。OK， 我画起来哈。那请你打开哈，埃城在哪里？我们去看创世纪哈，我们去看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埃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我们翻开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哈，是这个神耶和华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对不对？然后你看第四节，他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OK， 好，然后你跳到第六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事件的地方，摩利橡树那个地方，点点点，你再跳过去，然后第七节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为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什么？筑了一座坛，那是亚伯拉罕第一次筑的坛哈，你把它画起来，啊，如果你有听我创世纪的哈，再去回去看，那是第一座筑座在事件的地方。事件的原文意思是说在神的肩膀，意思神的肩膀就是什么？神负责了， 神帮你担当了，所以在这事件他筑了第一座坛，好不好？然后第八节哈，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啊，迁到多佩，他在伯特利东边支什么？支帐篷，哈，你看哈 ，OK， 好，然后搭支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埃城，有没有看到我黑板上画的？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埃城，对不对？好，你看啊，他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他在这个地方筑了第二座城 ，OK， 啊，第二座城叫做在第一座第一个坛哈，是在哪里筑的？事件，事件代表什么？神的肩膀，神帮你负责。然后伯特利代表神的殿 ，OK， 他在这个地方筑了一座坛，耶和华。不，那个啊，亚伯拉罕在这边筑了一座坛，然后第三座坛他在哪里筑了哈？他说啊，在第十七节，他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什么搬迁了帐篷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个希伯伦第三座坛，他是在希伯伦地方，希伯伦 ，OK， 希伯伦在这大概这个地方，希伯伦，希伯伦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亲近神的意思，亲近神 ，OK， 好，你先写起来，我再告诉你现在讲什么哈。你看哈，他第一次筑坛的时候哈，哈，第一次筑坛的时候，哈，他说在伯特利跟埃的中间 ，OK。第一次是事件呐、啊，第二次筑坛哈，啊不，第一次事件是在这两个中间，埃跟伯特利中间，然后这个啊、这个啊、亚伯拉罕哈，你刚才看到这个第九节哈，第十二章第九节，当他筑了第二座坛了以后，他亚伯拉罕又渐渐的迁往南地去，渐渐的迁往南地。意思是告诉我们南地是哪里，埃及，对不对？所以他走错路了，亚伯兰走错路了，所以他迁往埃及的地方，他发生什么事情啊？那个地方怎么大闹饥荒，还有什么法老王要看见他的太太，说你太太长这么漂亮，对不对？他就说那你就说她是我的什么，她是我的妹妹，好不好？她是我的姐妹啊，是我的妹子。所以他这个时候走错路了哈。那我之所以会讲这个，其实人哈，做基督徒哈，我们是活在帐篷哈跟坛两个选择一个了。亚伯兰一生哈，在这个时候，在十二章开始一直在筑坛了，他也在筑帐篷了，但是当他的坛哈越来越靠近伯特利的时候，他就越亲近神了。OK， 因为埃代表埃城哈，代表是什么？像世界的 ，OK。然后伯特利代表是什么？我们刚才讲伯特利是什么？神的殿。好、哦，如果你啊、要知道神的殿在哪里，你知道雅各哈，他这个时候先写在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九节的时候，雅各被赶出去的时候，他躺在石头上，他说这个就是什么？神的殿，对不对？那个地方他在哪里筑坛？就在伯特利，所以伯特利是神的殿。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哈，我们都在帐篷，就是你每天生活的地方，坛是你亲近神的地方，亲近神的地方。我们如果没有把亲近神的坛筑好，我们的帐篷啊就会越来越像什么埃城啊。记不记得罗德他把他的帐篷往哪里移？渐渐的往什么索多玛移啊。所以帐篷就好像我们今天每一天的生活，然后你每一天还有跟神有一个祭坛，听清楚弟兄姐妹，有一个祭坛。所以今天我跟你讲这个哈，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再回来看到这个啊，约书亚记第七章这个地方，埃城哈，预表着什么？哈。预表着面向的世界，我们所筑的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哈，我们筑坛哈，一定要先呢，然后才会有帐篷的生活。我们每一天我们要有先有一个坛的生活。如果你的坛的生活没有筑好的时候，你的帐篷地底下会有很多什么？我们一起来讲，当灭之物。当灭之物，因为我之所以会把埃城把你挑出来，意思是告诉你说，埃城你现在好像埃城英文字是 AI 而已啊，两个字啊 ，OK， 但是埃城预表着什么？在创世纪一开始，就是亚伯拉罕在选择的时候，他一直要选择靠近什么？伯特利。但是他中间他有一次他什么渐渐往南移，跑到埃及去了，所以他失败了。就好像说你的帐篷哈，你必须要靠近你的坛呐、如果你的帐篷是搭在什么埃这个地方，所以你如果你的帐篷是搭在埃的时候哈，那你这帐篷底下就会有很多什么当灭之物。所以在这个约书亚记第六章啊，第七章第二节，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人打发往伯特利东边的埃城，我们跳过那个靠近伯雅文哈，就是打发以色列人从耶利哥城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的埃城，因为在埃城的地方人会失败，因为如果你所以伯特利的东边有个埃城。我们在看亚伯拉罕族殿的时候，他一直要往什么伯特利这个地方，所以伯特利是预表一个我们足坛的地方，我们跟神很亲近的地方。所以在你的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当中，我们一定要先有一个足坛的生活，然后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帐篷的生活。如果你读到那个希伯来书，你知道我们现在所住的只不过是一个帐篷的人生。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生活会失败，为什么活不好，乃是因为我们搭帐篷没有能力。为什么我们搭帐篷没有能力，乃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坛的能力，乃是我们离开坛很远，我们离开伯特利很远，然后我们在埃城这个地方搭帐篷。难怪在埃城地方所搭的帐篷，你的帐篷下面会有当灭之物。如果你把帐篷筑在靠近你坛的地方，也就是把你的帐篷筑在这个伯特利的地方啊，那就是与神亲近的地方。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到最后的时候，让你看到为什么第二节讲为什么又把伯特利这个字举出来，乃是因为神要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伯特利是一个筑坛的地方，我们要离开埃城的地方。所以在下一个礼拜我们讲到第八章的时候，神会让我们看见他带领我们怎么样战胜埃城，神有不同的做法。但是今天在第七章的时候，我们最后一个信息要告诉你说，我们在筑这个帐篷的时候，我们要千万要记得我们的坛要更靠近伯特利。所以我们要回去思考今天你是不是在你我们是不是在埃城的地方啊？我们会失败，乃是因为照理说神会让我们战胜我们得胜的人生，但是神今天允许我们失败，乃是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在我们的帐篷的地底下，我们藏有什么当灭之物。所以我们要一起来思考，我的当灭之物在哪里，是不是在我的帐篷底下？求神让我们能够什么进前来，求圣灵自己亲自把我们帐篷底下的那些当灭之物取出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借着今天埃城的信息再一次让我们看见那当灭之物是这么的可怕。不是我们一个人我们犯了罪，乃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让教会受到了亏损，我们甚至于让我们的家里面，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牛羊，我们的所有的东西，当神你的烈火来的时候要全部被烧掉。我们相信神圣灵你这时候跟我们说话，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继续做雅干的人生，我们就会变成雅歌一样，因为在雅歌那个地方到今天还有一个雅歌谷，就是受连累的地方。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自己圣灵自己跟我们说话，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要再一次进前来，求神圣灵再一次把我们心里面最污秽的地方帮我们显现，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认罪悔改。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将感谢祷告不废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